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4月22号到4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反迫害，黑龙江书记王宪奎狼狈离台。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奎在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在案。王宪奎日前率团来台参访，连日来遭遇法轮功学员接连不断的抗议。25号早晨，王宪奎车队出现在台北中山桥上，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上百人向其高喊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王离台前在桃园机场又遭遇法轮功反迫害呼声，整团车队不敢从大厅正门下车，在侧门匆匆下车后狼狈离境。25号大清早，台北上百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中山桥上拉起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法轮大法好横幅。郑先生说，今天来这里参加活动意义重大，法轮功学员对于参与迫害的官员用善的方式讲真相，呼吁他们不要跟随江泽民迫害中国人，浪费这么多钱和资源做丧天害理的事，迟早会有恶报，其实也是在唤醒他们的良知。
法轮功香港大游行场面浩大，震撼大陆客。4月25日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理性上访16周年纪念日。香港法轮功学员星期六当天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16周年及声援2亿人退出中共组织集会游行，多位香港民主人士到场声援。有香港立法会议员指出，中共镇压法轮功就是镇压所有的人，并强调迫害者的下场将像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样被制裁。另外，声势浩大的游行场面震撼许多大陆游客，有不少人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他们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行动。星期六一早，艳阳高照，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九龙长沙湾游乐场，集会上树立起巨型退党横幅，由天国乐团的演奏揭开序幕。香港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表示，16年前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表现出和平理性的精神，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16年来更证实中共迫害真善忍把自己迫害倒了。随着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相继落马，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元凶主犯必将被送上历史的大审判台。他呼吁大陆民众尽快退出中国共产党及附属组织，在这个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只有了解真相，守住善念良知，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迈向光明的未来。两亿人已经走在前头，您也一定要跟上来。
温哥华纪念425解体中共，开启新纪元。星期六4月25日，温哥华200名民众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艺术馆前集会，随后游行到唐人街，以纪念425和平上访16周年、声援2亿人退出中共组织，并向过往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呼吁立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天，多个组织与众多民众来到集会现场声援，他们纷纷发言揭露中共，呼吁立即制止迫害，鼓励中国人勇敢抛弃中共。
悉尼各界集会， 共庆两亿人三退。2015年4月18日，为庆祝两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澳洲悉尼各界人士在市中心贝尔莫公园举行集会，揭露中共对中国民众犯下的血腥罪恶和对全世界民众的欺骗行径。与会者纷纷表示，九评共产党使具有伟大文明底蕴的中华儿女精神觉醒，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悉尼分部代表李元华教授首先在集会上发言，他表示2015年4月14日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超过两亿人，历史将记住这一伟大时刻，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摆脱共产邪灵的精神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里程。
历史见证425，一个展现真善神大法的伟大历史事件，作者密珍。425事件已经整整过去了16年，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者之一，感触颇深。关于事件的因由始末，十几年来已经真相大白于世，从中使人们更加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425事件中的真实伟大之处，也更认清了中共的流氓本性与邪恶本质。而更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去425上访的逾万名法轮功学员，他们自始至终的在践行着真善神大法，走得特别正，就像白璧无瑕，没有一丝的不纯与瑕疵，正得让人震惊。我们一起去的法轮功学员事后坐在一起回忆，当时大家的心真的很纯净。听说天津有法轮功学员被抓了，要去国务院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尽管有上一点年纪的学员经历过文革六四，意识到去那个地方上访不是一般的事情，但仍然义无反顾地跟着去了。那天早上到了福佑街，见那里东边是中南海的红墙，中间马路上已经有好多警车和警察，西边马路牙子上站满了人。一个警察把我们引导到那群人面前，我们各自找了个地方站在人群中。马路牙子中间，人们主动地留出了一条通道，使过往行人毫无阻碍地行走。我们面对的马路上，每隔30米左右，面对我们站着一个武警。那天我最深的印象，一是体现了真，听到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的消息，出于对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的真切着急心情，对政府真诚信任的心态，和相信政府会听取法轮功学员反映的真实情况，做出妥善的处理。事实上，当时朱镕基总理责成中央两办听取了法轮功学员，立即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允许法轮大法书籍的正常出版，给学员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等三点诉求。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之后，学员们悄然离去。二是充满了善。那天我们一直从早上9点站到晚上9点多，许多学员去得很早，有些上了年纪的学员站累了就到后边坐一会儿，有的在那里静静地看转法轮，有饿了的就到附近的小摊上买点吃的和饮料。我见有几位学员提着塑料袋来回走动，默默地把食物包装袋和饮料瓶等废品收起来，然后送到垃圾箱。下午时，有人开始向学员散发什么通告，劝人们离开。我见大多数人都不接，我也没接通告。有的学员善意地和他们讲着什么，但没有一个人离开。法轮功学员善的力量使那里充满着宁静、祥和与慈悲，一整天下来自始至终秩序井然有序，默默无声地等待，甚至让人感到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到晚上8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清理得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
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三是坚持了忍。其实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在1996年就已经开始。1996年6月17号，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1996年7月24号，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1997年初，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使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诬陷法轮功为某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诬陷为某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法轮功学员425上访与其他任何一种上访或抗议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史无前例的最和平理性的一次向政府反映情况的上访。正像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我的一点感想》中说的那样，他们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不好的行为，更没有反对政府，只是想向政府反映一下情况。就是在警车与武警频繁出动，有人开始向学员散发什么通告，叫嚷着劝人们离开的过程中，现场没有丝毫骚动，没有任何人和他们发生争执吵闹，学员们静如止水，平静得出奇。尽管江泽民流氓集团把425事件作为发动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借口之一，制造了围攻中南海、闹事等许多谎言，一时蒙蔽欺骗了许多民众，但是纸包不住火，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江泽民、罗干、何作修这些流氓小丑败类，借此挑起事端，蓄意制造打压借口的流氓行径，也遭到了世人的唾骂。16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法轮功学员修炼时间最长的不到七年，在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不断的干扰迫害面前，他们能够以大善大忍的胸怀去面对，可见真善忍大法的法理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身心。在以后长达16年的邪恶迫害中，能够坚忍地走到今天，更加证明了宇宙真善忍大法的伟大，这些大法弟子们的伟大。425这一史无前例的最和平理性的上访事件，是一次法轮功学员践行真善忍大法的真实见证，是一个展现真善忍大法的伟大历史事件。
众生之福，普天同庆。在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之际，心中倍感激动与幸福，沐浴着浩荡洪恩，从心底里生出无限敬仰与最美好的赞颂，感恩的泪水一次次滑落。这一刻，纵有人间千言万语，也只化作一句：师父，弟子谢谢您。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弟子要献上一份对师父最诚挚的感恩，在这样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也向世人献上一份最美好的祝愿。回首师父正法之路，这是一条怎样艰难而坎坷的路，又是怎样一条慈悲救度的神圣伟大之路啊！1992年5月13日，将永远被宇宙历史铭记的日子，那一天师父开始传法。迷茫中千万年的等待，人世中无数次苦苦的轮回，众生终于等到了这一时刻。法轮大法真善忍，它有如光耀无际的太阳，驱散了人心中的尘埃，上亿的人身心得以净化，道德再回升。师父不辞辛苦地足迹踏遍中国大江南北，大法也传向了海外，因为它是全人类的。 正在人们为法轮大法的传出而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之时，1999年720，江氏集团利用中共政权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上亿人史无前例的镇压和迫害，铺天盖地的造谣和谎言随即传遍全世界，使这场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不仅仅是对中华民族的迫害，也延伸为对世界人民的迫害。它挑战和践踏了人的尊严和普世价值，成为了人类的精神浩劫。在这场迫害中，中共动用了最残酷的手段，上百种酷刑折磨残害大法弟子，并做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他的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然而他妄图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图谋彻底破灭了，因为真善忍是宇宙至高真理，他慈悲伟大的力量超越人世间一切无以振拔的苦难。大法弟子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坚如磐石，迫害和磨难不仅没有让他们倒下，反而锤炼出他们金刚般坚韧的意志，苦难中仍然救度他人的大善胸怀。历史的车轮清晰地走向众生善与恶的选择中。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全面揭示了中共邪党的来历和罪恶。2005年2月，李洪志师父发表了《向世间转轮》，紧接着天象变化进入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阶段。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讲真相中，世人更加清醒地看到中共的邪恶。2012年，一亿人三退，随后历史进入对行恶者的大清算之中，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者纷纷落马遭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颠扑不破的天理得以彰显。2015年4月14日，历史的一幕再一次定格，三退人数突破2亿，短短不到3年间就有1亿勇士选择三退，这意味着什么？在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感召下，三退在全世界已蔚然成风，驱逐共产邪灵已成世界共识和实践，世人的善念被启迪，生命的本性在复苏，捍卫宇宙真理真善人，那是一个生命心灵最深处的良知和本性。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两亿勇士的正确选择让中共红潮面临彻底崩溃，在人间为祸百年的共产邪灵全面解体，这无疑是一份最好的回报。无论是对慈悲救度的大法师父，对用血泪和生命为代价将真相救世人的大法弟子，还是对这个生命自己，都是一份最美好最荣耀的选择和回报。生命在迷中苦苦的等待和追寻，在红尘中无奈的飘荡和沉浮，可否找到生命的根，找到心灵真正的故乡和家园？当您听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时，大法就在给您带来生命最美好的归宿，听从心底的呼唤，呵护良善，就在给自己定下永恒的未来。仅公路师父在2001年发表的《法证人间谕》，再一次敬谢师恩。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显，乱世渊源皆得善解，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愚者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普天同庆，同祝同颂。大法在世间全盛之时，始于此时。
开庭三句反问，众党官尴尬哑语，凸显迫害非法。大法弟子金莲去偏僻农村发放神韵光盘，被邪恶非法抓捕。开庭那天，金莲做自我辩护，当说到法轮大法对世界所有民族百利而无一害时，问道：你们根据法律300条来定罪，请问各位党官，相信你们都看过300条了，对吧？全庭一直沉默。法庭上中间有法官，两边有合议庭的人、书记员、两个公诉人等等，均无人抬头回答。金莲又问： 可那三百条中提到十四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连一字一句都没有。你们都是司法界专业的，难道你们都没有看过三百条？还是全场寂寞哑语？有人偷偷看了一圈美人表情，偷偷微笑，也低下头。金莲又问，既然你们根据三百条定罪，又没看过三百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非法开庭，应该无条件释放，对吧？因为法轮功根本无罪。又一阵低头哑语。有人赶紧宣布，今天庭审到此结束。满天众神看见了，谁审谁呢？是大法弟子在审中共，他们为了维持无理的迫害，只好在我上诉回执的非法宣判书中写道，根据两个解释为依据宣判三年。这样的开庭又一次足以证明中共对法轮功是非法迫害。难道任何人的随意解释就是中国法律吗？金莲将这罪孽的指数证据存放很久，最后却被狱中频频翻房间给翻走了。
16年前的那个春天，作者大法弟子清心。那是一个早春的周末，小镇南郊一座两层楼的落院里，静谧而宜人。院子里高大的樱花正在绽放，早晨的阳光透过高大明亮的玻璃窗照进这座漂亮的两层小楼里，整个房间便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这是一个女同修的家，也因院落宽敞宁静而成为小镇的一个法轮功殿宫殿。从院子到楼内，你看不到烟头碎纸和杂物，一切都是那样干净整洁。参加法会，我还是第一次，是辅导员带我来的，可我对这里一点也不觉得陌生。虽然学员彼此不熟，却又似曾相识，大家见面都微笑着合十或握手，之后找个空地儿坐好。地上早已放好了一个一个的小坐垫，100多平的房间里，地上整个都坐满了人，大概有30-40人吧。所有的门都开着，是为了方便大家听讲。所有的小鸡儿都坐着人，可一点不感到拥挤，没有乱哄哄的感觉。法会还没开始，大家相互小声交谈着修炼体会。坐在我右边的是个50-60岁的男同修，脸色黝黑，穿着一件半旧的青色夹克衫。他是从50-60里外的农村来的，他和我说话的过程一直微笑着，彬彬有礼，一点看不出农民的影子。他问我学法多长时间，听我说才学法，还给我提了一点修炼上的建议，就像我们早就相识，推心置腹，那么真诚自然，没有一点炫耀和张扬，人人都那样祥和。我抬头看看四周，满屋子的人穿着不同，年龄不等，有男有女，熟识的不熟识的，只要坐在这里的一点不感到陌生。我的心里就像流过一条幸福的小溪，满身满心说不出的一种舒坦。这时门开了，一个女学员急急地走进来，很歉意地向辅导员笑笑，小声说才下夜班，在我旁边的空地坐下。她为迟到的打扰，对我歉意地笑笑。我发现他的鼻子尖儿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看得出他是急着赶到这里的，一定没吃早饭呢。大家叫他小谷，还在后面的法会上做了发言。站长这时宣布法会开始，简短的开场白，接下来是各位学员的发言，有的谈自己的修心过程和体验，有的谈自己在工作中怎样做好人中的好人。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不管谁发言， 都没有炫耀，报公式的表白，有的是怎样的在工作中无私的付出，无怨无悔的找自己。发言的有政府官员、企业老总，有农民、打工者，还有医生和教师。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会呢，实实在在，坦坦荡荡，听得那么舒服，那么精神，那么听不够。我的心灵像被圣水清洗过一样，轻松愉快。一上午的时间竟那么短，但这次小小的法会，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扎下了大法的生根。16年前的春天，那个美好的上午，永远留在记忆深处，祥和、美好，令人留念。16年来，不论邪党对大法怎样栽赃陷害，我一直坚信师父说的，当今世界上只有大法，这才是净土，真是这样。
修炼点滴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净师净法。净师净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本分，而净师净法却不只是一个表面的形式。师父为了救度众生，把全宇宙的生命的命都纳入了自己的身体内，承担着所有的众生的业力。当然，这其中有包括所有大法弟子的业力。我们可能认为是自己在吃苦修炼，严格的说，我们今世在大法中的修炼根本就没有付出什么，一切都是师父在给予我们，师父在替我们承受。我们可以翻翻历史上修炼的故事，哪有一放下执着心，几乎不吃苦就能提高层次的事情？退一步说，哪怕真是受了点罪，可是与师父给予我们的和以后将要得到的果位相比，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坚持着自己的执着不放，那不就等于是在给师父的身体增加负担吗？慈悲的师父不放弃我们，还是不断地用更多更多的承受，拖延着时间，等着我们放下执着。从这个角度上讲，修好自己，按照师父的本意行事，不打折扣的把师父要的事情做到位，帮助师父救度更多的众生，就是在减轻师父的负担，这可能是最好的净师净法。二、时间与大法资源。大法弟子的时间是大法资源，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平时如果注意不浪费别的大法弟子的时间，这还好，但还不够。浪费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时间过多的用于个人的生活，甚至是为了满足个人爱好、欲望、安逸而耗费时间，也同样是在浪费大法资源。严格的说，大法弟子是没有个人的时间，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修炼的环境和救人的平台。现在的每一时刻都是师父用我们无法想象的承受换来的，哪里还有我们个人的时间？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的工作、学习、生活，也就是为了维持着人的一种状态而已。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环境中修炼、主持正法、救度众生。从道理上讲，我们只要能吃上饭、有地方睡觉，其他时间都应该把心用在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上。三、看别人缺点。看别人的缺点也是自己修炼中最难放下的心，明知不对也很难做得很好。从理性上知道，执着于别人的缺点不但不能改变别人，而且还把自己认为的别人身上的缺点在自己的思想中形成一份。看别人的缺点越多，在自己思想中形成的不好的东西越多， 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要看别人的优点，真是为了我们好。从另一个角度看，执着别人的缺点，可能自己也有与之同样的问题。因此，看到别人的缺点，正是对照自己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还真难找到自己的执着。以上是近期修炼中的一些体会，不当之处请指正。
去除私心，用善念对待一切众生，童真。记得迫害初期时，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全国各地去北京上访的学员，都是由北京同修给租房子，很多外地同修住在一起，其中混进一个特务，大家集体学法时，他也跟着学，可是集体练功时，大家发现他连练功的基本动作都不会。同修就知道他是特务，有的同修提议让大家赶快转移，其中一个同修说，大法修炼是最正的事，我们的纯善能使顽石化成冰。后来大家达成共识，不把他当特务，就把他当新学员，用纯善去帮助他，动作不会大家就教他。最后这个人被感动了，自己主动说出自己的身份，说我是国安，是来搞破坏的。同修说，我们早就看出来了，我们就想让你真正了解一下法轮功。这个人说，你们真是一群好人，江某某真是个大魔头，大法弟子的纯善使就是力安排搞破坏的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有了好的未来。多年来，这个故事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我经常告诫自己一定要修好善。最近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几乎每天都有亲戚或朋友来找，经常干扰我的午休，因此我对这个同事便没有好感，就和老板反映这个同事工作不负责任，不遵守公司规定的事，内心希望老板赶快把他辞退，免得他老干扰自己。可是冷静下来想想，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的事一定有原因，任何事情都要找自己。顺着这样的思维找下去，我发现了自己的私心，怕别人干扰自己，怕浪费自己的时间，在思念下根本就生不出善念，也达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时，一直是狱警为恶人，使一些原本可以得救的生命至少没有从自己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现在在工作中遇到干扰自己、触动自己私心的人，就想赶快辞退人家，这不正是旧势力的思维方式吗？旧势力对一切生命都是恶解的方式去对待，不好的就毁掉。师父的大法正是从根本上在改变这些，把不好的变成好的，把烂苹果变成新鲜的苹果，把旧宇宙的生命渡到新宇宙去。去除私心，用纯善之心再看看我们眼中的所谓恶人，很可能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人，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我们的善修得不够，使一个原本应该得救的生命真正的变成了恶人，从而失去了被救度的机会。今年神韵舞蹈善的力量，不正是师父通过舞蹈的形式给我们讲的法吗？在这正法最后的时刻，师父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差距，提醒我们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法轮大法精进要旨，浅说善。我悟道，只有去除私心，用善念对待一切，才能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对修口的感悟。人们常说，境随心动，祸从口出。作为大法修炼者，修口的要求对我们来说更加严格，是我们能否真正将自己全身心融入大法中的体现。当你工作中的同事、家中的亲人、朋友们或路上遇到的陌生人谈起人中的磨难时，你是用普通人的方法教他们治疗或回避，或是不能平静的同情，还是用修炼人的态度冷静诠释生命的真相？这体现着我们在生活中能否时时刻刻以法轮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更体现着自己对大法的坚信程度。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说出的话是有能量的，所以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当我们的思想在哪件事上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时，我们的语言也不会有修炼者的纯净与神圣。当我们发现生活与我们拧着劲儿不顺心意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视一下自己的言行？是不是我们的言行没有以法轮大法的标准为指导？当我们以无私的心境去面对现实的时候，事情往往就会有神奇的转机。语言体现着我们的心性，所以在我们的修炼中很重要。在转法轮的书中，师父会将修口问题单独阐述，也说明了他在修炼中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一点感悟不足处，望慈悲指正。
保存中共邪党宣传品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12月，我的腿开始突然疼痛，痛得练功腿都盘不上了。静下心来找自己，找出了好多执着心，但是也不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路走不了，晚上睡觉腿疼扯到腰痛，常常痛醒起来。有一个多月了，还是不见好。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还是坚持天天出去做三件事。救人这么急，不去不行啊。丈夫怪我是以前练功练盘腿，绳子绑重物压的。子女也有看法，我心想不能给大法抹黑啊，请师父点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一天突然想起家里有那么多中共邪党的录音、录像、光碟等，歌颂邪党的所谓革命战争片、红歌等等，我赶紧收拾收拾，有一大包，晚上全部拿去扔垃圾箱了，腿就慢慢的好了，家里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其实这场磨难是自己没有严肃对待修炼和放不下对丈夫的情招来的。家里有这些东西我也知道不应保留，但是因为是丈夫的喜好，怕丢了惹他不高兴，其实还是放不下这个情。我曾在纸条上写上正法口诀，放在宣传品上，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这样就行，可以震慑邪恶了。从法理中我知道，家里的环境和另外空间的什么东西，包括共产邪灵等，师父都给清理了。但是附着在邪党物品上的不好的东西，得我们自己把它清理干净。邪党在中国统治几十年，其邪恶的宣传品无处不在，几乎哪个家庭都有，建议同修们一定要注意清理干净，不能让邪恶钻空子迫害我们，给救度众生正实法造成损失啊。有认识不足之处，敬请同修们指正。
小宝家的修炼故事，大法弟子整理。两天前，我跟小宝交流时，发现他被转法轮的速度停滞不前，一个章节很长时间也没背过。我说话时埋怨的口气很重，小宝被训斥得很不高兴，捶胸顿足的自责， 训斥完小宝，我的心里还有些愤愤不平。我跟丈夫诉说这件事时，不知不觉的又开始说丈夫的不足，要求他重视学法效果，并建议他背法。我的目的虽然不错，可是我的口气带着埋怨的味道。丈夫犹犹豫豫的不做决定，说再考虑考虑。我很关心孩子和丈夫的修炼，也一直帮助他们找不足，督促他们精进。可是我在帮助他们时，带着很重的情，强烈的要求他们修炼好。在法理交流上，我认为自己法理清晰，有时态度很强势，几乎总是我把他们说服。最近几天，我查到自己的执着心，自以为是的心，强加于人的心，用法理要求别人的心，埋怨对方不精进的心等等。我决心重新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在家里也要祥和慈悲，无怨无恨，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别人看来，我的外表贤惠秀美，说话温和，但是在家庭中，我的魔性也时不时地暴露无遗，比如着急心，说话带埋怨等等。即使自己的法理清晰，也不能那么强势，要谦卑一点，一切要彻底挖掉这些执着的根。有一次，我和小宝学弯法，小宝说，师父提醒咱们全家了。我忙问怎么回事，小宝说，小狗、小兔、小猴，我们一家三口的属相，各自种了一片果园，地上长了一些杂草，代表执着心。小猴和小兔经常把草叶和草茎，总是忘记用小铲子把草根挖掉，所以小兔和小猴果园里的草过一段时间又生长出来，而小狗呢，很长时间才能拔下几根草，草根也不挖掉。我明白了，我和小宝经常找执着，有些执着很不好去，今天知道错了，过几天同样的执着又冒出来了，去执着不挖根。而丈夫总是忽视向内找，天天提醒他，他还是经常忘了找自己。为此，我的说话态度也经常带有埋怨的口气，我的着急和埋怨总是不定时地冒出来，有时埋怨小宝拉琴、吹笛、画画不到位，没达到我的高要求。在修炼上也时不时埋怨小宝精进不够，我的要求实在太高，几乎成了执着。其实小宝在同龄的孩子中真是很出色的，尤其对音乐的领会，老师都表示很满意，很难想象十来岁的孩子表演得这么好。可是我那不满足的心，恨不得让小宝一下子成了世界一流的水平。小宝又说，师父在咱们家的屋顶上放了一个太极。我问小宝，师父在提醒咱们哪方面不足？小宝说，太极代表阴阳，如果阴阳平衡，太极就平平地在屋顶，如果阴阳不平衡，太极会倾斜，比如昨天太极就倾斜了，阳面朝下，阴面占了上风，爸爸被你训斥得蔫蔫的，我也被你训斥得甘拜下风，我和爸爸在法理上谁都说不过你，总是你胜利，我和爸爸失败，所以阴盛阳衰呀。听了小宝的话，我真是汗颜，觉得真该好好收敛一下自己，在法理认识上不能总是强加于人，要慈悲祥和，多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师父为了让我们家里保持阴阳平衡，不出现阴盛阳衰的不正现象，特意在家的屋顶上放了太极，太极在屋顶旋转，时刻提醒我，作为女人，不但要有阴柔的外表，更要懂得修正自己的行为。
从正法角度看聘请正义律师，作者济南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不断推进，各地大法弟子纷纷聘请了正义律师，为受迫害的同修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是我们发现邪恶迫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公检法司人员仍然在邪恶的操控下对大法弟子行恶，我们的同修也没被营救出来。经过反思，现在认识到我们大法弟子只停留在聘请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阻止非法庭审，真正制止行恶，解体迫害。目前大陆各地频频传来非法庭审大法弟子的消息，尽管我们聘请的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无罪辩护，也震撼了法庭，但法院择日宣判的结果往往都是非法重判。听到真相的法官还是受610幕后的操控一味行恶，众生还是对大法犯了罪，致使邪恶达到了利用法律法庭迫害大法弟子，毁灭众生的目的。这种非法庭审判刑迫害，实质是劳教所黑窝迫害的翻版与加剧。比如我们很多地区聘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有的律师匆匆赶来，只是阅阅卷，办个手续，会见一下当事人，最后等法院开庭做一下无罪辩护，把辩护词往上一交就完事了，走完了所谓的法律程序。邪恶只是等着你所谓程序完备照旧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判刑。至于邪恶对同修迫害的每一步程序都是违法的，我们并没有及时抓住这些违法环节，和律师配合好，及时反迫害，制止迫害。我们没能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使邪恶钻了我们对正法认识不清的空子。我们没能摆正解体非法庭审，制止行恶，阻止众生对大法犯罪与无罪辩护的关系，所以没有真正救了众生。律师只是在配合我们大法弟子做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靠我们的正念来主导。如果我们不能彻底破除法院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庭审安排，只是满足律师所做的无罪辩护，还是有默认邪恶的部分，跟着他的法律程序走，承认迫害，没能达到师父对我们正法要求的标准。如果我们不能坚定在法上，放下人心，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相互配合好，邪恶还会操纵公检法司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最终的结果还是以我们的同修被判刑，家人不理解为代价，使我们救度众生的力度大大折扣，正实法中也受到很大损失。所以我们认为请正义律师的基点应该定在从同修被非法绑架一开始，就要抓住邪恶违法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控告反迫害。如果只是等着到法院阶段做无罪辩护，就不能真正给我们被迫害的同修维权与保护，不能彻底的制止公检法司人员对大法弟子的犯罪，这是我们对法理认识不足所致。因此需要我们和律师家属沟通交流，形成正念之场，站在正法基点，才能击破旧势力干的坏事，阻止众生的犯罪。我们的同修要救，众生也要救，包括公检法司众生。我们对谁都慈悲对待，但我们如果没能制止了他们行恶，没能主动揭露曝光邪恶，解体了迫害，又怎么能真正救度了众生呢？我们是主持正法的法徒，要严肃地正念清除邪恶，解体监狱，洗脑班黑窝，解救被中共邪党这个恶魔捆绑的公检法司众生，才能彻底解体迫害，救度众生。这个正法的过程必须我们大法弟子来完成，这是我们大法弟子责无旁贷的正法责任与使命。黑龙江建三江等上诉案影响深远，达到了一定的揭露邪恶、解体迫害、救度众生的目的。那些敢于真正为大法弟子维权的律师，并不是激进，也不是不理性，而是公正无畏地去配合大法弟子揭露曝光邪恶，解体对大法弟子的庭审迫害。每一个环节都尽全心去做，对所有大法弟子的非法构陷都竭尽全力去指证、揭露、抗辩。 并配合大法弟子向全世界揭露，并抓住任何一个违法漏点，向相关部门控诉，阻止开庭，保护大法弟子，使当地同修能有时间、有条件、充分地利用各种方式给这些部门的众生讲真相。律师如何做完取决于大法弟子，是我们的正念在加持律师，主掌一切。中共邪党跟我们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法律，它是恶魔，我们坚信的是大法的标准，更不能承认他这套冠冕堂皇的法律程序，抓住他违法的行为，控告、揭露、曝光他，民众才能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才会发自真心远离这个恶魔，解除他的捆绑，唾弃他，才会升起对大法的正信，才能真正觉醒。那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才会看清形势，从根本上认清自己的行为是在犯罪，才会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中共邪党这套破机器才会报废。这场迫害必须结束，这是正法中我们大法弟子必须完成的使命，必须走的重要一步。我们不能依靠师父来结束迫害，更不能指望旧势力给我们什么恩赐，是师父慈悲众生，给我们一再延长正法修炼的机缘，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大法的威严与慈悲才能在人间展现。
修炼体会《神运启示录》之四，善的力量的启示，作者大法弟子。神运艺术团的舞蹈《善的力量》中，表现了一个警察疯狂地毒打大法弟子，由于用力过猛，把自己的腿弄断了。而大法弟子没有怨恨这个警察，也没因为警察遭了报应而解恨看笑话，而是怜悯他，善意地帮助他。过程中，警察还继续打大法弟子，背在身上还打，但是大法弟子还是帮他。大法弟子的大善终于感化了警察，大法弟子帮他发正念，让他看大法书，结果警察奇迹般的好了，警察亲身感到了大法的美好，也开始学大法了。这个舞蹈所表现的并非夸张，也非杜撰，大法就是那么神奇，大法弟子就是那么善，这类例子太多了。这里仅举最近被邪党非法绑架的原黑龙江佳木斯劳教所管教崔慧芳，去年退休，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中，发现大法弟子都是那么善，做事为他人着想，大善大忍，不记恨迫害他的恶人恶警，从大法弟子的善中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毅然走进大法修炼。这在中共邪党惨无人道迫害大法弟子的形势下，需要多大的勇气，足见大法真善忍的威力。当年我被邪党非法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国保队长威胁我说出其他大法弟子，否则劳教三年。我告诉他，叫我出卖同修，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几次提审都没达到目的，最后也不得不服气，说是不能出卖人。小号里的牢头也是虎视眈眈，说我不说出别人回不了家，不管老人妻子孩子不是好人，摆开阵势，命令犯人要对我大打出手。我乐呵呵地告诉他们，我不能做那种为了自己出卖别人的事。结果只有一个胆小的犯人装模作样地打了我一下，后又偷偷地告诉我，不打你一下，牢头他们就得打我，对不起。第二天牢头说是不能出卖别人，佩服大法弟子的高尚人格。在小号里，我处处为别人着想，牢头下地我给他递拖鞋，他连忙说可不能用你，我可承担不起，要是别人递慢了都要招来打骂，非常尊敬我。平时我经常打扫卫生，他都不让我干，叫别人干。一次我练功，所长开门进来，连推带隔揪不让练，牢头劝所长别管他，连劝带推把所长弄走了。例子不少，如果我对警察和犯人不善，肯定会招来迫害，同时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对大法犯罪。 是善的力量大还是恶的力量大？当然是善的力量大，尽管恶的力量会猖狂一时，但终究会被善战胜。但人们往往会在恶势力猖獗时被吓住或暂时屈服，但最终善一定会战胜恶的。你看中共邪党有权力，有暴力机器，行起恶来一般人是抵挡不了的。邪党对大法弟子灭绝人性的迫害虐杀，甚至活摘器官，大法弟子手无寸铁，靠什么抗争？靠心中有大法，靠从法中修出来的大善大人，和平理性地走过了16年。而邪党在迫害难以维持的情况下面临垮台，这在迫害当初人们眼中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大法弟子的善就体现在被迫害中还去救人，为他人着想，这是大法造就的新宇宙的生命的特点。正法接近结束，在救人时间紧迫的形势下，我们要继续修好我们的善，用我们的善去救人，用我们的善去除恶，善战胜恶是一定的，这是天理。
深层的自我害了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化名，是一位70多岁的老弟子，自己做资料，做完后再骑着自行车给各片同修一包一包的送，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碰到同修说过关的事，他呵呵一乐，好像什么关难都挡不住他，在大家心里这是一位修得很不错的人，看不出有什么漏。可突然有一天，他开始消瘦，气色也不好，但每天还是骑自行车送资料，见到同修还是乐呵呵的笑。又过了几天，听说他住院了，我去时他跟我说，没想到我能在这儿吧。我也纳闷，以他的悟性和状态不该来医院呀。梅的孩子告诉我，医生说我妈肚子里瘤子都满了，医院不给治了。我惊讶，怎么可能呢？这样一个大伙眼里很精进的人，突然到了死亡线上，一定是有大漏，问题在哪儿呢？我和他走得近，知道他一些内心的想法，比如梅当过老师，有文化，高傲，看不起人，自我性很强，他这种自我埋藏得很深，面上不表现出来。比如当同修在一起交流，说起谁好时，他呵呵一乐，心里却想，和我比差着呢，我做的那些事他们做过吗？当别人给他提意见时，他呵呵一乐，心想，就你还说我。当有人谈起自己对法理的悟时，他也呵呵一乐，却用自我标准衡量对方，对方的话符合了他，他认可，不符合他，他心里反对，表面也是呵呵一乐。我曾给他指出过，让我无奈的是，每次他都是呵呵一乐，我知道他不反驳，心里也没有接受。还有他学法练功少，每次提醒他时，他仍然是那样呵呵一乐，那乐的背后给人感觉有一种顽固的排外的自我，觉得他比谁都好，他有文化，能谈出一些理性认识，这对别人就更有迷惑性。因为一个人只要看了大法，特别是看多了，嘴又会说，谈起来真是一套一套的。可是修炼是修自己，自己在实践中证悟多少，体悟多少，那才是真正自己的东西。我还想起一件事，他做资料时，不修炼的儿女帮助他买耗材，钱是同修凑的，大伙反映他在花钱上不明不白。我曾问过他，他呵呵一乐，没那事儿。 我很想能细细地和他交流一下，可看到他那种自信和自我的样子，我又没了话。梅出院后，身体更瘦了，最后一次见到梅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看我去了，他强烈地想说话，嘴里啊啊地喊着，似有重要的事。我想，也许以往我说给他的那些致命的缺点，他认可了，也许他明白了什么，想向我倾诉，可是晚了，就是力不再给他机会了。梅的过世对我启示很大，修炼不用给别人看，也别有和别人比高低的心，行不行自己知道。漫天的眼睛，你能瞒过谁？踏踏实实的，一定要好好修，好好修。
神奇的天气，大陆大法弟子，目前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同修都能走出来面对面劝三退，他们在救度众生的实践中深感慈悲伟大的师尊无时无刻都在身边呵护弟子走正走好救人路，只要大法弟子正念足，正神都会帮助大法弟子注施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下面把他们的一些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共享。一，神奇的两重天。3月17日早上，天空乌云密布，据当地气象部门报道，当日有中雨，两位同修没有被眼前的境况所扰，带上雨伞就赶往某风景区讲真相劝三退去了。在公交车上，他们碰到了一对中年人，交谈中得知他们是河北人，来此地旅游的，于是同修们主动向他们介绍了景区景点的一些情况和乘车换车的车次及路线。他们感激地说，今天遇到好心人了，同修们抓住时机又和他们讲三退，他们毫不犹豫地退出了邪党的组织。到达景区后，同修们在一个景点遇到三位年轻人，和他们交谈后得知他们是某大学新闻系一年级学生，是到景点做实地采访的。由于同修 A 过去也学过新闻专业，因此和他们谈得很投机。同修 A 从国外新闻报道的独立自由新闻工作者号称无冕之王谈起，在谈到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每篇稿件都要层层把关过滤，使得新闻没有真实性，只为当权者歌功颂德，成为假新闻假报道，没有道德可言，新闻工作者只是共产党的一个机器，根本没有自由的权利。大学生们说，是的，我们也都知道。同修 A 又与他们谈到当今社会败象，贫富两极差距太大，假冒伪劣商品充斥整个市场，老百姓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怎么能幸福愉快呢？这样的政党政府能相信吗？现在人们都在讲歼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大学生们说，是啊，我们只入过团。对，同修们说，那就退了吧。他们爽快地说，好，退。告别了这三位大学生，同修们在景区人行道上遇到了一对母女俩，同修们主动和他们交谈，得知他们是黑龙江来的，第一次来此地，人生地不熟。同修们耐心地给他们讲了景区和有关情况后说，现在什么都不重要，只有自己的身心健康最重要，到处在讲三退保平安，请问你们入过党团队吗？中年妇女说，我们都是党员，我妈妈退休了，她以前是中纪委的干部。于是同修走进老人身旁说，您了解的情况多，现在退休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赶快从心里退出党团队，会健康平安的。中年妇女听后伸出大拇指对着同修说，你说的真好，什么都不重要，只有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我妈妈最爱听这样的话。他的妈妈听着听着高兴地说，谢谢你们，那就退吧。中年妇女也说，退吧。于是同修们帮他们分别起了化名，退出了恶党组织。同修们全神贯注地讲真相劝三退， 一切都很顺利，漫天的乌云也散了，天空变得晴朗明亮。同修们一直讲到下午1:30，共劝退40位有缘人。回家后吃了点东西，同修 A 到同修 B 家去学法。同修 B 问，你们在景点讲真相，那里下雨了没有？同修 A 说，一滴雨都没有下。同修 B 说，上午10点钟左右，家附近下了1个多小时的雨。同修 A 感叹，救人是大事，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师尊曾2次在讲法中提到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一切都铺垫好了，连正神老天爷也在帮助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呀。只要我们正念足，多讲快讲，效果一定会好。二，预报不灵，天助救人。4月1日，气象部门预报本地有雷阵雨。两位同修此前已约定好结伴外出讲真相，劝三退，是去还是不去呢？经过交流决定去，不能被外界环境所阻挡。于是带上雨具乘车前往既定的景点，在景点看到5个年轻人正在照相，于是走近问是否需要帮忙。年轻人高兴地说需要，顺手将相机递给同修。照完相后彼此交谈起来，得知他们是某大四学生，即将毕业，特地来此游玩，照照相作为一个留念。同修们又谈到当今就业难的实际情况，大学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不看德才，而是靠金钱关系，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共，所以老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问学生们是否入过党团队，5个大学生说不入党，只入过团队，就退了吧。同修就帮他们起了化名，退出了协党组织。临别时学生们连连说谢谢。在另一处景点，同修们看到2个男青年正在照相。同修 A 搭话说，你们选择的地方很好，是否需要帮助照合影？两位青年说好。在帮他们照完合影后，他们看了很满意，并要求同修再帮他们照单张。照完后，同修们问他们是大学生吗？他们说是大四学生。同修们告诉他们，现在到处都在讲三退保平安，你们是否入过党团队？一位青年指着另一位说，他是党员，还是党支部书记。于是同修就主动告诉这位青年，你赶快从心里退出党团队，将来对你有好处。那青年说为什么？同修说，你看现在社会多么混乱，贪污腐败，道德沦丧，当官的不为民，只为自己贪钱贪财贪色。揭露出来的周永康、徐才厚等，他们都是大干部，贪的钱数亿人民币，还迫害好人，活摘人体器官，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你退出后就不会受牵连，就会平安。男青年又问，现在不是在治吗？同修告诉他，治只是假，因为他的邪恶本质没有变。中国称为神州，即神的国度，皇帝叫天子，即天命之子，中华儿女称为炎黄子孙。现在海外流传一句话，要做炎黄子孙，不做马列后代。你们都是有思想的年轻人，一定会分清正邪善恶好坏的。你虽然在形式上入了党，从事支部书记的工作，但从思想上认清他是异类，是不好的，从心里退出来，将来才会有好的未来。男青年说，我明白了，作为一个人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能被外界所左右，表面上应付，而心里一定要划清界限，退出他。就这样，同修帮他们起了化名，退出了。告别了他们，同修们又遇到4个穿一身红的女青年。同修们夸奖他们穿得漂亮，提出帮他们照合影。照完相后，也顺利地帮他们退出了协党团队组织，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说好。走了几步以后，其中一个女青年回头朝同修们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声音清脆明亮。听到这发自内心的声音，同修们真为他们高兴。这一天天空没有下一滴雨，空气清新，游客不少，同修们共劝退41个有缘人。三，结束语，在面对面讲真相， 劝三退的实践中，神奇的事情很多，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中仅举几例而已。只要我们心中装着法，心系救度众生，放下自我，正念正行，周围的一切环境都会自动地配合我们，因为我们走的是神的路，无数的正神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注视正法，也在帮助大法弟子。同修们，大家都赶快加入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实践中来吧，效果一定会很好。
全球电话组 RTC 平台讲真相交流点滴一。全球 RTC 平台是一个面向中国大陆现场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的平台，平台上汇集全球各地大法弟子，在每日拨打电话后的交流时间，同修们都会围绕讲真相和修炼的话题进行交流，以达到比学比修整体提升。以下将近期同修交流心得、拨打电话技巧、主题会诊后提供参考，希望达到鼓励更多同修开口讲真相、抓紧时间救人的目的。一、打真相电话，注重过程，不求结果。打真相电话时，无意中会陷入看重对方是否愿意三退的结果，有时候打很多通电话都没有人三退，就会萌生烦躁的心态。A 同修以前打电话，三退的数量多就会高兴，少就会烦躁。后来明白，打电话就是修炼人云游的过程，什么样的人都碰得到，就把注意点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还没有做好，哪里还要提高。只要把真相讲给对方，对他就是一个震慑和得救的机会。不论对方要不要退，都要坚持打电话。B 同修发觉自己重视三退数量，向内找后体悟到相同的一句话，自己想法和心态不同，效果就不同，所以现在会尽可能了解众生的想法心结去讲真相，心也不容易被对方的反应而带动。C 同修打电话要求自己学法练功和发正念到位，认为这是带着强大正念打电话的保障，后来发现还要在打电话的技巧上提高。例如有一次接通电话，他立即将流利的开场白说出来，对方就问你这是录音还是人在说，接着就挂掉电话。他才明白应该要尽量和对方互动，就像跟朋友聊天那样的放松，不要急于求成，机械式的应答有时效果反而不好，而且站在考虑对方的基点上，也应该倾听对方的疑问。所以不但要用正统的手法做，要表现好的，表现善的，表现歌颂大法，歌颂神，同时技巧上你们也要拿出水平来，拿出正统的水准。出自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一同修分析自己打那么多电话为什么被挂很多，除了听过真相电话也三退的人挂电话，是有部分众生没有正确的了解真相。例如习近平抓贪腐，党媒也夸大其词地宣传国外的贪腐和黑暗面，民众就误以为中国有希望了。其实协党这种做法不是为了老百姓，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这时我们讲真相可以说，您好，新的一年祝福您大吉大利，咱中国人是讲天相的，现在老天都在治理腐败，不讲习近平反腐，你看那个雾霾天那么严重，那就是老天在警示人，未来都要淘汰那些坏人的，所以现在家家户户都在做三退，咱们也别落下，保个平安，这不是好事吗？帮您用某某某化名三退了吧，让对方觉得是老天在治理腐败，而不是恶党在变好。这种讲真相的方式也会铲除众生党国不分的毒害因素。 F 同修说，他打了一通电话，对方对他说，我已经收到了你们的电话多次了，我觉得你们好烦，我都挂电话了，你们还继续打。但是我是听到这个人讲点，那人讲点，我就在想，那是真的吗？我以前是反对你们法轮功的， 今天听完你说，我就觉得我应该相信你们，但我还想了解的更多。于是 F 同修就给了对方各种渠道去了解真相，最后再送给他一个化名三退，对方却说他要用真名退党。和他聊了点时间，对方态度也变缓和，还直呼大姐。整通电话打下来，感觉就是每通电话都不会白打的，只要抱着救人的心就行了。二，正念起，干扰破。甲同修发觉在打真相电话之前发正念非常重要。以前打电话前一个小时很难三退，后一个小时心态平稳就比较好退。仔细考虑自己怎样在第一时间就进入状态，于是和一起打电话的同修交流，打电话之前要先发正念，三退效果的确很明显。乙同修因为小弟子沉迷于电子游戏，劝说不听，搞得彼此关系紧张。后来意识到即使自己有漏，也不应该迫害小弟子，让他远离大法。透过发正念，不一会儿功夫，孩子就像换个人似的恢复以往状态。丙同修说，当地推广神运，很多同修从外地来支援，在居住上不方便，于是他发正念要有一个大的房子好提供同修居住。过没几天，上网路寻找租屋资讯，就找到非常合适的房子，环境非常好，离中国城非常近，可能差一步就被别人订走了。丁同修也说，自己对一些小事常不以为意，就被邪恶的因素在思想上钻了空子。有一次他在路上买了购物袋上印有鬼字的物品，当下觉得很新潮的感觉，回家后却连续三天做鬼梦，向内找后才想起家里有这个袋子，是因为自己思想没摆正才招惹来不正的因素。三，深入讲真相与实力。面对没有正确了解真相，对共产邪党存在幻想的众生，打真相电话要如何讲才能让对方愿意听下去，愿意了解国内形势，不认为这些事情和他自身无关，同时反思自己不三退和沉默都是助纣为虐、害人害己的行为。以下有几位同修针对给官员、居委会讲真相实例提供参考。 A 同修说，很多官员防备心很重，所以打电话会先问候对方，让他放轻松，再循序渐进讲真相。我打电话就是关心您啊，希望您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您看现在周永康、徐才厚、李东升这些高官因为涉及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纷纷落马，不管您学不学法轮功，我们都应该当好人。天安门自焚案是共产党抹黑法轮功来煽动仇恨的，迫害法轮功已经被定为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迫害不可能再延续了。我们得在大是大非前选择正义良知。您知道目前已经有两亿人做三退的消息吗？ B 同修给官员打电话会说，这位先生您好，有件重要的事要跟您说，现在国内形势变化很大，江泽民集团的高官纷纷落马，表面上是习近平反腐，背后是因为他们迫害善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为自己的执行是符合国家政策，以为上面有保护伞，你做我做随波逐流，其实谁要在这过程中协助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做任何形式的打压，最后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现在大家要明哲保身，要聪明起来，善待法轮功学员。更重要的是，您知道三对保平安这件事吗？西同修会先说，现在很多官员都知道两件事情，千万不要和一定要做的事情，请您了解后帮助转达一下。王立军、徐才厚、周永康一个个倒下去，表面上是贪污腐败，背后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像苏家屯、马三家案都是辽宁省发生的，国外都已经追查到了，纸包不住火，江泽民在全球都被起诉了，这些人没办法了，用个贪腐的罪名拿下去，其实都是遭恶报。所以您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您若保护法轮功学员，将来您会发现是保护你自己。 以前的沈阳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保护法轮功学员，移民加拿大时拿到身份，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党，所以您一定要退出党团队，取小名或化名都可以。到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所储存的记录，将来都能为你作证。不管怎样，你也是好人。记住某某化名，把党团队退出吧。听完后，这位中共官员就退了。同修接着说，国内的体制，很多人都不知道真相，互相骗。我给您一个 QQ 号，让您去看真相，同时把千万不要和一定要转达给您家属，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四，三退过程中问题与回答。一，遇到基督徒不听真相，如何让他了解三退重要性？面对有信仰宗教的人，不要去批评对方的宗教，因为在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里，还信神，要求自己做好，本质应该是不坏的。回答一，以前入党团队时发过誓言，要把生命献给宣扬无神论的共产党，那你想想，你信奉的基督会承认你吗？二，你也是有神论，信神的，这和共产党的无神论是对立的。三，有个故事说一个牧师掉到水里，上帝三次派人来救他，他都不接受，死后见到上帝，上帝说，我给了你三次机会。很多中国人只把信宗教当作社交的场所，并不是真信。四，基督教是被迫害300年才起来的，现在法轮功被迫害，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这和当年迫害基督教有什么区别？耶稣当初也没说我是基督教，是后人建教堂才起名字叫基督教。二，问对方要钱。回答，劝退遇到要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专门找人要钱，一种是党国不分，后者是他认为退出组织会影响生活，所以不敢退。这时我们可以说，如果你在美国，说钱是共和党给的，不是很奇怪吗？钱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三，问退出有什么好处？回答，一，真有大劫难，你能平安，那不是给你的福报和好处吗？一个人的生命是很值钱，很珍贵的，那你还要什么好处？二，共产党做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叫天灭中共？就是大瘟疫、大劫难来，要淘汰坏人，对佛法造下滔天罪业的人。所以咱们好人不能仇视佛法。三，你不相信没有关系，你当时宣誓要为党奋斗终生，中国人讲言而有信，万一有这些劫难的事情发生，对你非常不好，三退也不损害你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四，问为什么要退出？回答，现在共产党打着无神论的旗号，让咱们炎黄子孙背叛自己的老祖宗，将来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以后您要把命献给他，他是不是把您拉到深渊里呀？就是叫您跟神背道而驰，您想想这个罪有多大吧。五，三退是道德问题，当对方回答道德多少钱一斤？回答，你跟同学朋友交往都不讲道德，一样会得到不道德的结果，例如别人会坑你。道德不是可有可无，这种概念是全社会认同的。当你真心对别人好时，即使面对不道德和不公时，你会将道德的理念跟对方讲，透过这种形式往下传，这个社会自然会道德回升。以上交流是同修在自己所在层次上的认识和体会，仅供借鉴参考，还请大家以法为师，有不当之处请提出指正。
抓紧时间救人，现在同修们都在抓紧时机争分夺秒的救人，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事例，仅举几例与同修分享。一，世人在觉醒，好人都在主动退。我去集市上讲真相时，有夫妻俩在卖树苗，我走过去说，大妹子，我跟你说件大事，就是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美好未来。没想到他马上说，大姐你说晚了，我们一家全退了，天都灭他了，谁还留着他？退了有大福分，还有美好未来，哪还有跟邪党走的？没看见共某某就快完了，贪污腐败成风，连修炼真善忍的人都被抓被打死的，邪党不让你做好人，你说他不是完了吗？说完他就跟我要真相资料看。我听完他讲的话，心里真激动，随着大法弟子讲真相，世人真是在觉醒啊。还有一次到农村去讲真相，看到路边有位妇女在拉玉米杆，我走到近前和她搭话，妹子贵姓啊？她说我姓梁，有啥事呀？我说有件事您听说过吗？就是三退保平安。她说我听说过，退不退能咋的呀？我说这是天意，退出党团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顺天意而行。邪党从建国以来总搞运动杀人，从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学潮，又到迫害法轮功，邪党杀人如麻，现在又腐败无官不贪，神绝不能饶恕他们。所以人们只有退出他的党团队相关组织，才有福分，有美好未来。讲到这里他说，这么好的大法，这么好的大事啊。大姐不瞒你说，我在卖草莓时有人就给我退了，还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怪不得我的身体这么好，干啥活都有精神呢。说着他抱起一捆玉米杆说，大姐跟我走，我儿子和他爸都没退呢。到了他家，我又把真相和他们父子俩说了一遍，他们都高兴地退了团，我给他们资料和护身符，他们都笑着接受了。二是师父在救人。一次在农村的地里讲真相，有三个人在种土豆，一个男的和两个女的，可是离着马路这边的我还很远，我想救人不能怕麻烦，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走到他们跟前说话，大家都忙着呢，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们说说。那位男的说，啥事儿？我说和生命紧密相关的事儿，就是三退保平安。他一听脸就变了，不耐烦地说，去吧，我不愿听这些。那位女的也跟着说，去吧去吧，我们不听。我想不能被人心带动，我得救他们。我说这远道骑车子到这来了，不为别的，是为了救你们。于是我把平塘县藏字石的事，邪党历年来迫害中国人的事讲了一遍，又讲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和修炼的美好，总之说了不少，但他们就是不吱声，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师父的一段话，我说你们听听，我师父有这么一段话。我背道，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珍惜吧，宇宙的法理就在你们面前。当时我是哭着背完师父这段法的，没想到他们都停下了活在听着。那位男的笑着说，咱们三个都退吧，都是少先队，他们真是在救人呐，谢谢你。我给他们都起了名字，让他们谢谢师父，并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给了他们。三，孩子的聪明选择。一次我正在和三位女的、两位男的讲真相，那位女士说，我在门口捡过资料，人家说的都太对了，我就爱看。这几个人都表示要三退，我正给他们起名的时候，钻进来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他说，还有我姓秦，给我记上退队，我永远不带那个红布了。我高兴地说，孩子，阿姨讲的那些话你听懂了吗？他说懂。我就说，给你取个名字叫秦聪明吧，将来做个国家栋梁之才，记住法轮大法好，大法会给你开发智慧的。孩子笑着点点头。像这样感人的例子还有很多，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世人被得救。祝愿我们大法弟子共同精进，救下更多众生，让慈悲的师父多一份欣慰。
变大法，罗锅变直。得法以前，我不但有病，还是让人看着就不顺眼的罗锅，哪个医院的大夫也治不了。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中。为了去病健身，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我的身体发生了神奇的变化。1996年8月1日中午，我去哥哥家吃饭，发现哥哥的床上放着一本转法轮，我随手一翻就翻到转法轮中的第六页。师父说，我出山的首要目的就是往高层次上带人，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接着一随手一翻，翻到转法轮中的169页，性命双修。书上写道，性命双修这个问题已经和大家阐述过了，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我喜出望外，对哥哥说，这本书能让我看看吗？哥哥高兴地对我说，你不说我也会劝你好好读读呢，这可是一本神书，它的能量可大了。当天我就把转法轮通读了一遍，感觉师父说的有些话不是太明白，可有些话仿佛打开了一扇扇窗，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那天晚上我兴奋地一夜没有睡着觉。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到哥哥，问他说，练功能治好我的罗锅吗？哥哥说，行，只要你想修，师父就会管你，只要有修炼的愿望，师父就会无条件地帮你，什么都会帮你。就这样，我信心更足了。打那以后，我共学练了31天，我的高血压、慢性肝炎不治而愈。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天打坐半小时后，越练越轻快，浑身那舒服劲儿别提了，太妙了，太美了。突然听到后背咔的一声响，我的背一下直了，罗锅不见了，而且哪儿都不痛，身体一切都恢复正常。我当时就高兴地跳了起来，要知道我才刚刚修炼了6个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奇迹，谢谢师父，感谢大法。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这个法太伟大了，我一定永远跟着您一修到底。近几年随着我不断练功改变本体，我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快70岁的人了，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脸上白里透红，光光的，没有皱纹，头发也由白变黑，从外表上看显得比较年轻。想到身边因为不实修而日渐老去，甚至被病魔拖走的同修，真为他们感到可惜。我想说的是，我们经历了千百次的轮回转生，吃了无数的苦，得了这个大法，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一定要珍惜呀。返老还童不是神话，它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骨科医师也念法轮大法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事情发生在2012年，我朋友的熟人托他帮忙找一个年轻保姆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当时我正想找一份事情做，听到病人的儿媳说她婆婆是全瘫，吃饭要喂，洗澡、穿衣、大小便都要抱上抱下，并且体重有140多斤，心想这事我干不了，就推辞了。但他执意要我和朋友去看看，在此也行。到他们家后，看到他公公和老保姆在照顾婆婆，我就问公公，您老和这位保姆阿姨一起照顾婆婆还不行吗？公公说，开始还行，但天长日久用力过猛，自己也累病了，坐骨神经痛，走路都困难。看他愁眉不展的样子，我当时就试试是否能搬动婆婆，但确实不行。公公是位退休的老骨外科医师，他儿子也是骨外科主治医师，看着躺在床上的亲人，他们一筹莫展。我安慰他们，讲自己曾经身患多种疾病，胃病、妇科病、偏头疼，特别是类风湿、坐骨神经痛，医治8年之久。不管是民间小方还是城市名医，各种方法都看过，最终瘫痪过。公公半信半疑地问， 后来是怎么好的呢？我说是练法轮功好的，不仅类风湿坐骨神经痛好了，所有的病全都好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公公说自己当了一辈子医生，是骨外科主刀医师，论文在香港都发表了多少篇，这样的病在医院都是无法根治的，觉得不可思议。我告诉老人自己对练功很肤浅的一点理解，您是医生，您知道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道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修心重德，向善，孝敬父母，管教好儿女，不仅要对自己的亲人好，对所有人都要好。另一方面就是练功动作，比如第一套功法中就有撑和放松的动作，能打通全身经脉。毕竟是医生，他一听就明白，对呀，这是很科学的呀。我说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中就讲过，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老人又问了一些疑惑不解的事，即天安门自焚的事。我告诉他，那是江某某看练法轮功的人太多，害怕好人多了，找借口打压诬陷法轮功，而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骗局谎言。哪有喝了那么多汽油不死的？哪有脸都烧变形而头发烧不着的？哪有装着汽油的雪碧瓶烧不破的？哪有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在练法轮功，人们都受益了，唯独中共打压。毕竟在中国生活了70多年的人，中共的邪恶人们都心知肚明，他一听什么都明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准备告辞。看着老人无奈忧愁的神情，朋友送给他一张护身符，老人接过护身符，走到窗前明亮处，大声念着上面的9字偈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告诉他默念都行，他却说写得这么好，大声念怕什么。一星期过后，我和朋友再次去看老人，找到合适的保姆没有，结果不但没找新保姆，还辞去了原来的保姆，老人自己照顾婆婆。我们问能行吗？您也是需要别人照顾的人。他自信地告诉我们肯定行，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了。由于净念法轮大法好，坐骨神经痛全好了，不需要保姆了，每月还节省2000元的保姆费。他拿掉了供在神柜上的玉观音，供上大法护身符。我们说大法普度众生，没有任何表面形式和要求，只见人心。他没说什么，就用他的行为虔诚感恩大法给他带来的健康平安福分。真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在法轮大法遭到污蔑祸害时，您还能明辨是非，支持善良，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朋友，当您看完这个真实小故事后，真心希望您也记住9字偈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定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平安吉祥。
9字真言威力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梅。9字真言救了嫂子的命。2005年冬天，嫂子到我家来看望母亲，临走时突然感到浑身发冷，呕吐，脸色发黄，当时以为是胃受凉不适，也没在意。过了几天，侄子打电话来说嫂子得了胃癌，而且是晚期，已经转移到胆脾等部位，原来的大医院不敢收治，已转到一家有名的大医院，迅速做了手术，切除了胃胆脾，花了20几万。手术后权威主任医生说嫂子只能活3个月，根本出不了医院。当时嫂子已3个月滴水未进，吃什么吐什么，连水都不能喝，全靠药物维持，全家人整天愁眉苦脸，一筹莫展。 哥哥见老伴等死，更是吓得腿肚子直抽筋。我到医院见到嫂子已瘦了几十斤，脸色蜡黄的。我告诉她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的命了。嫂子不识字，我就一字一句地教她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嫂子半信半疑，我告诉她一定要诚心，要多念。嫂子知道我的病都是练功后好的，很相信我的话。念了几天九字真言后，嫂子能喝水了，这回她相信了，白天晚上嘴里都不停地念九字真言，不和家人说闲话。几天后居然把失散多年不知去向的二儿子也念回来了。又念了几天，嫂子可以喝粥了。嫂子激动地告诉我，她晚上做个梦，一个高大的男人告诉她：你才刚刚入了门。我说那是师父呀，点化你已经入修炼的门了。医生见到嫂子的变化，说是奇迹，要死的人又活了。既然嫂子能进食了，就让嫂子出院了。出院后，嫂子到我家住了一个月，学会了五套功法。现在嫂子已经76岁了，每天都在念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多次救了母亲的命，母亲已经93岁高龄了。前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半夜12点钟，母亲突然说头痛恶心，一量血压很高，我赶紧拨打120叫了救护车。这时母亲已开始呕吐，意识模糊，大汗淋漓，手脚抽搐，大喊大叫。家中就我一个人，我赶紧叫母亲念九字真言，并大声和她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命。送到医院时，母亲情绪已经稳定下来，经检查医生说没有大问题，有轻度腔梗，打几天针就好了。第二天医生又告诉我说，母亲脑部检查中发现一个小瘤子，但已经钙化了。奇怪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长了瘤子，现在好了才发现。平时母亲经常念九字真言，所以身体一直较好。有几次母亲在家里不小心摔倒了，我把她慢慢扶起来，和她一起念九字真言，很快就没事了。病房里其他老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发病后都是摊手摊脚的，不能自理，不能说话，有的已经住了几年医院了。而母亲第二天就坐起来和大家聊天了，说话时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主任医生都很羡慕母亲的身体状态，说她老了都不会有这么好的状态，也不会这么长寿。今年冬天，母亲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经拍片发现尾椎骨折，稍一动就痛得她大喊大叫，大小便更是十分不便，大便干结，要灌肠才能解出来。每天光给母亲排便就累得我腰酸背疼。我每天叫母亲念九字真言，给她听师父讲法。主任医生说老人最怕摔，要卧床3个月还不一定会好。结果母亲1个多月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腰也不疼了，夜里也不喊叫了，一念九字真言就可排便。弟子万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如意生女儿。有一天，单位同事小陈告诉我，他妻子又怀孕几个月了，他很发愁，说已经有个男孩了，不想再生男孩了，怕以后经济负担太重。我告诉他那很容易，给他和妻子做了3退，并告诉他，你和妻子就诚念大法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称心如意生个女孩。过了一段时间，小陈告诉我，大姐你说的真灵，我老婆和我一起天天念大法九字真言，真的生了一个女孩，现在我一儿一女无所求了。小外孙不拉稀了，小区邻居大姐的女儿从老家来探亲，顺便带孩子看病。邻居大姐说小外孙一生出来就拉稀便，现在8个月了，不是黑的就是绿的，治也治不好，而且是祖辈遗传的，她女婿家中几代都是拉稀。我听后给他女儿做了3退，叫他女儿对着孩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3天，邻居大姐高兴地找到我说，念九字真言后孩子好了，不拉稀了，大便成型了，颜色也变黄了。 他给我要了护身符，并说他以后也要天天念九字真言，给自己添福添寿，给后人积德。私奔的女婿回来了，母亲同事范阿姨的女婿和人私奔了，女儿哭哭啼啼，茶水不思。范阿姨已做了三退，我告诉她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试试。一周后，范阿姨说女婿回来了，跪在二老脚下发誓再不跑了，再跑就净身出户。女裤变大了，同修大姐做了一条女裤，觉得立裆和臀部太小，穿着不合适，要去找裁缝重新改一下，又怕改不好，很纠结。我建议她对着裤子念九字真言，万物皆有灵嘛，把尺寸变大一些不就行了。大姐回去就对着裤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裤子变大一点。第二天不放心，又拿去给裁缝修改，师傅修改以前先让她试穿一下，看一看哪个部位不合适，结果同修大姐一穿上去，裤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大姐也觉得很神奇，前几天穿时裆部臀部还很紧呢，一念九字真言裤子就合适了。儿子上学我们基本就没操过心，平常就让他念九字真言，老师讲课基本都能听懂，考试时更要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考、大考、考研都是一考就过，就读重点大学找工作更是轻松，半天面试搞定，从部门经理到总经理一次面试成功，真是佛法无边。九字真言也叫生命的护身符，我愿天下世人都牢记大法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念九字真言，可得福报，保平安，心想事成，灾难来了，逢凶化吉。弟子叩拜师父，感谢大法的慈悲救度，愿天下苍生都平安，同化大法。
海陀山的传说，颜真。在今河北怀来、赤城及北京延庆交界之处，坐落着一座绵延数里的巍峨大山，沿着山脉居住着数十个村庄，流传着一个个美丽的传说，这就是今日闻名遐迩的海陀山。传说之一，王次仲创立书，提到汉字，人们知道是仓颉所造，说起书法家，大多要提到王羲之、柳公权、颜真卿，很少有人知道一个叫王次仲的人。其实把汉字由难写难认的隶书变成好写好认的隶书，论年头要数王次仲最早，在怀来、宣化、赤城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他的不少故事。王次仲是上古曲阳人，他父亲是燕国一位掌管书简的小官，经常通宵达旦给第二天上朝奏事的大夫们准备文案。次仲从小就聪明过人，经常跟在父亲身边，五六岁就识了不少字。一天深夜，次仲正睡得香甜，硬是被一阵一阵的咳嗽声震醒了。他爬起来一看，爹爹面色难看，眼窝深陷，正弯着腰张着嘴大口大口的喘气，桌子上放着刻刀和竹简。懂事的小次仲急忙跑过去给爹爹捶背，他望着积劳成疾的父亲，边捶背边说，爹爹，这字写在简上太费劲了，您就不能想个省事的办法？父亲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仲儿，这字自从仓颉造出来，传了几代都没太大的变化，你叫为父如何变法，难呐。事在人为，爹爹你把它简化一下不就省事了吗？父亲惊讶地望着六岁的儿子，没想到他小小年纪能说出这种话来，十分高兴地抚摸着仲儿的小脑袋说，儿啊，眼前大军压境，燕国围在旦夕，爹爹这茬仍是办不到了，我儿还是个孩子，难得有此大志，将来肯定会有大的作为。从此父亲在原来只教认字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教他书写，并给他讲解字和笔画的来龙去脉。日积月累，在父亲的熏陶和教导下， 次仲到了十几岁，就成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文人了。王次仲天天思谋着创造一种新字体，他观天看地，求教名师，可费了几年的功夫，也没有找见能够入手的诀窍，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一年春天，他去河边捞鱼，恰逢下了一阵小雨，雨过后天清地静，他望着几只衔泥的春燕，剪子似的尾巴一掠一画，十分有趣。次仲看得非常出神，心想这燕子飞的姿势倒是挺好看的，我不妨画一画它。于是找了根桔梗在地上画起来，画着画着，地上的小石子把他手中的棍绊了一下，他又使劲太大，结果把桔梗折断了，将一只燕尾的轮廓勾坏了一半。次仲感到很可惜，低下头又去重描，突然发现这一失手画出的横道和那半只燕尾连接起来，正好组成一道奇特的笔画，他格外高兴，从这儿起便创出了拨笔，即隶书的横笔。有一次他俩采来了桑叶，让他去给蚕房的蚕娘娘添点食，次仲提了一筐桑叶倒在笸箩里，耳边听了一阵沙沙的响声。次仲一看，一条条胖乎乎肉墩墩的蚕娘娘如乳爬动，非常有意思，突然悟到如果写出的字像蚕娘娘这样肉头肥实，该多有劲。于是他就从这儿想出了蚕头燕尾的写法，之后经过长期的潜心琢磨，终于创出一种气势磅礴、简洁易写、洒脱俊逸的新字体，当时人见人夸，无不称道，连王次仲自己也飘飘然起来。他娘看出儿子有点娇气，就故意愤愤地说，次仲，公道十二分方存清，你写的那叫啥呀，没什么功夫，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次仲听了十分惭愧，之后为了告诫自己不能骄傲，进一步把隶书创造好，就把这种书体起名为八分体。王次仲创新书的名声一传开，前来求学的人接踵而来，踏破了门槛。王次仲有个怪脾气，凡是平民百姓来者不拒，要是秦廷当官的，那必拒之门外，一概不见。这时秦始皇正为了每天翻看好几车的公文发愁，听说上古郡有个会写简字创了新体的能人，十分高兴，便派人去召他入朝为官。王次仲听说了，马上托病回避，结果使秦始皇三征不至。秦始皇闻报后勃然大怒，在金殿上传下圣旨说，这个酸儒实在可恶，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用卷居把他求来。士兵们不敢怠慢，忙去上古郡把王次仲抓了，押往咸阳城。士兵们押着卷居，昼行夜宿，走到海坨山下，刚坐下来休息，忽见王次仲化作一只大鹏鸟，从卷居空档里钻出，腾空飞去。士兵们见了，慌忙举箭急射，大鹏鸟用翅膀一扫，羽箭一起落下。士兵们正惊异间，只见大鹏鸟长啸一声，抖抖翅膀，掉下两根翎毛，翻飞远去。翎毛落下后，变成两座直插云天的山峰。后来人们便把这两座高耸入云、双腹共秀的山峰起名为大河山、小河山，还在大河山头上盖了座庙，这就是今天海坨山顶的次仲庙。1600多年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海坨东侧有二峰，高峦结云，层林断雾，双腹共秀，郡人王次仲改仓颉旧书为隶书，始皇奇而造之，三征不至，始皇怒，命建居送之。次仲化作大鹏翻飞而上，落二河于斯山，故其峰有大河小河之称。根据赤城民间传说整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